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把它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您好，祝您身体健康。我们有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里相逢。本期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古和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的消息以及娱乐，在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缘流失节目，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度尼西亚歌曲在 Belangina 的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新闻。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首先播报新闻提要：印度尼西亚鼓励东盟与俄罗斯合作开发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印度尼西亚当选为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成员。Eric Dohir 称，大多数大首席执行官表示，到2022年经济将复苏。当北京再次提高对新型冠状病毒警报状况时，没有印度尼西亚人受到影响。现在报道新闻内容。印度尼西亚建议东盟与俄罗斯合作开发和采购新型冠状病毒病疫苗。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 Ratno Marsudi 周三在悉尼讨论应对这种大流行的问题，举行东盟俄罗斯外交部长级特别会议上提出了这项建议。出席会议后，对记者 Ratno Marsudi 解释，东盟与俄罗斯需要合作，以确保所有国家都能以负担得起的价格获得疫苗和药品。俄罗斯被认为是技术领先的国家，在130种新型冠状病毒候选疫苗中的9种来自俄罗斯。印度安达拉通信社报道，外交部长补充说，阿维发维和 Levilimab 的最新认证作为可质疑俄罗斯新型冠状病毒病患者的药物，也宣示出令人鼓舞的发展。除了开发疫苗和药品以外，印度尼西亚还通过东盟各种机制鼓励卫生合作。印度尼西亚希望东盟和俄罗斯能够在疫情后的经济复苏中共同努力。拉多马苏迪强调说，由于此一大流行，经济下滑必须面对协作，而不是孤立的。印度尼西亚于当地时间6月17日上午，在纽约联合国中部举行的非公开选举中，从亚太集团当选为2021至2023年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成员。印度安达拉通信社报道，根据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周四的声明提出，以以前的程序不同，这次选举是在无权地会议上举行，目的是为了防止新冠状病毒病的传播。印度尼西亚获得共有190票中的186票。作为联合国经济理事会的成员，印度尼西亚致力于举行积极参与推动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以上的工作。印度尼西亚还将继续努力提高其在讨论战略问题中的作用，特别是在经济理事会下的特别机构中，包括粮农组织、食委组织、 海事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和原子能机构。印度尼西亚在联合国经济理事会中的选举具有重要意义，即利用经济理事会平台鼓励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后的经济和社会复苏努力。这也是印度尼西亚在鼓励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全球领导地位的反思，以及推进以可持续发展目标相符的国家原先计划，同时为经济转型做出贡献，尤其是在对国家荣誉具有高附加值的经济领域。除印度尼西亚以外，日本获得185票和所罗门群岛获得187票，也当选亚太集团的代表。印度尼西亚国有企业部长 Erick Thohir 表示，印度尼西亚必须具有适应性才能在危机时期生存。周三在雅加达在综合之战启用后， Erick Thohir 表示，对全球大多数主要首席执行官的最新调查显示，全球经济的 52% 将在2022年第一季度复苏。他继续说，这样一来，印度尼西亚继续保持生产力，并能够实现将要实现的目标。印度安达拉通讯社报道，他说一种适应新事是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他举例，国有企业部、交通部、雅加达省政府和私营部门可以共同努力建立综合之战，以维持人们在经济和社会上的稳定性生活。 Erick Thohir 还表示，调查也显出有 75% 的人表示实际活动将实现数字化，根据他，那成为新挑战，以能富有畅销和实施性。当北极将七戒备状态从第三季提高到第二季时，没有任何报道称印度尼西亚公民受到新法第十场基准第二波新型冠状病毒病的影响。印度安达拉通讯社报道，印度尼西亚驻北京大学的教育文化参赞亚亚苏达里亚星期三晚称，印度尼西亚公民一直很安全。他估计到目前为止，仍在北京大约有6000名印尼公民，其中大多数是学生，他们住在校园宿舍，离丰台区新发地住市场比较远。印度尼西亚驻北京大使教育和文化参赞也解释，直到现在校园还没有打开大门，所以印度尼西亚学生很安全。根据他，自周六在新发地中央市场发现新病例以来，北京的安全状况得到了加强。亚亚苏达里亚说，保安人员正进行门道门，包括访问组的访务，以审查过去14天是否去过新发地市场。最后的消息，印度尼西亚驻伊斯兰堡的大使馆与巴基斯坦商人和印度尼西亚产品机构商人会晤，并继续建立联系，以确保在巴基斯坦中立有的市场份额。正如周三在雅加达收到的书面声明中所说，这其实在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和巴基斯坦锁定政治期间，印度尼西亚驻伊斯兰堡大使馆进行的。印度尼西亚驻伊斯兰堡大使馆进行的。为了确保印度尼西亚中立有在巴基斯坦的市场份额，印度尼西亚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周二发起了以巴基斯坦瓦纳波迪制造商协会和巴基斯坦中立有进口商的虚拟会议。 巴基斯坦瓦纳帕蒂执照商协会秘书长乌马尔·伊斯兰和瓦希集团董事法哈德·瓦希参加了虚拟会议。会议期间，印度尼西亚驻巴基斯坦大使伊万苏尤迪·阿姆里对巴基斯坦瓦纳帕蒂执照商表示赞赏。巴基斯坦瓦纳帕蒂一致合作讨论巴基斯坦中立有新势和趋势的发展。印度尼西亚驻巴基斯坦大使伊万阿姆里大使说，通过与巴基斯坦瓦纳帕蒂支教上协会建立的良好合作关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可以补充现有信息以此为材料，采取各种步骤来加强两国在中立有领域的相互合作。新闻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评论。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评论。本期评论的主题是迎接新生活昌禧的新学年。印度尼西亚在2020年3月停止所有教育部门的面对面教学过程之后，政府正式决定新学年将仍在今年下半实施的。只见学校教育机构到大学的教学活动的停止，不是学生进行在线学习。这种新的学习过程不可避免地迫使利益相关者和教育界的所有各方突然按照政府的指示制定新的计划和程序。只是为了减少和阻止新型冠状病毒对在教育领域传播的影响，在已处理新型冠状病毒病的多个相关部委和专门机构举行会议之后，印度尼西亚教育和文化部长纳迪马卡林于本月15日表示，鉴于当前的大流行情况，2020年7月新学年的开幕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他说，当学生从家里学习时，许多人遭到损失。纳迪马卡林部长强调，将在稍后的学习过程中制定特殊规定，例如将禁止对黄色、橙色和红色区域进行面对面的学习，而在绿色地带时被允许进行面对面的教学过程。但是开放式面对面学习必须获得地方当局的许可。一些组织教育局似乎已经通过考虑到在流行病期间实施的健康规程，以及在2020年7月开始教育学活动，在某些地区在新生活结构时代进入学校时的社会化规约，例如学校公共卫生、学校设施和居住设施。从家到学校，在学校学生在校教时和教育人员以及在上班以后的，他需要认真精确和准确的准备。因此在学校中开展教育学活动不会像在韩国学校成为新的集群。除了一起会出现新的集群威胁以外，印度尼西亚政府还有望在流行病期间改善课程设置，尤其是在线学习。就像印度尼西亚教师新东论坛所说的那样，所有在线学习材料都适应了新冠病毒病大流行，因此以前的课程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此外，教师也无法教授学习目标，而在印度尼西亚国家 私人电视台上播送的讨论节目中，许多人讨论了在线学习过程中的问题，其中这一时学生在访问学习资料和过程中遭到限行，不仅访问互联网的能力有限，而且社会经济和地理因素也极大地影响了在线学习的成功。确实，教学过程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但是还必须考虑父母准备陪伴孩子学习的意愿，因此最好考虑为家长提供帮助，以管理和关注在线学习过程的可持续性。评论播送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新型的冠状病毒爆发已经蔓延了的世界许多国家，希望被感染者早日康复。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为防止疾病蔓延做出贡献，在各方的参与和充分的努力下，我们相信疫情很快就过去。加油！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您从报道国际发生的事件。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尼面向世界，各位听众大家好，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今天在历史上的节目。各位听众，今天在历史上的节目开始中，1983年6月18号，那就是Sally Kristen Wright 是美国天体物理学家和数学宇航员，出生于加利福尼亚 Encino， 拥有所谓的在斯坦福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后的，于1978年加入 NASA， 成为一名宇航员，并帮助设计了航天器的机械臂。于1983年1月18号，她成为美国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女性。于1986年，她成为调查航天飞机挑战者号的和哥伦比亚号对机械库的委员会的成员。离开 NASA 后，他于1989年成为物理学家教授的，并担任加利福尼亚的大学三叠国各分校的加利福尼亚航天研究所长。丁中然后到了1989年6月18号，那就是缅甸的国家更改为缅甸。1989年6月18号，清政府将缅甸更名为缅甸的名字，从缅甸改为的缅甸的一边非缅甸，以感到开国的一部分。届时讲国际社会，尤其是英联邦国家，认为完全采用这种名称的更改。但是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和联合国使用的名称是缅甸。定中最后到了1999年1月18号，那就是医学家莫丁格布什逝世的。莫丁格布什的真名是布斯达米加利， 是印度尼西亚作家、导演和画家，一生中的莫丁格转作了200多幅作品的。这些作品仍保存在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图书馆中，在公园正式首尔的韩国首尔，他的名字竟被他改在一千名世界诗人的名字中，他的作品已被翻译成多种外语，包括捷克语、英语、荷兰语、法语、德语、韩语、日语和普通话。莫丁格博士会经在1952年担任印尼广播电台的广播界，母的工作是在不定义的演员的。他还整段简选到这印度尼西亚故事编的。莫丁格博士也喜欢绘画的，于1954年在巴东的回展览的展示了他的首幅画作的，他于1999年6月18日去世了。各位听众，今天在历史上的节目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好。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尼面向世界。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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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华语节目。通过本台的华语节目，您可以增加你对印尼的了解，其中这也是通过收听接下来给你们播送的印度尼西亚古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规定中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规定中，先从南拜了，我的印度尼西亚。我的印度尼西亚题目是环境和林业部副部长强调，处理废物问题必须从上游到下游。规定中，住宅会正在我的印度尼西亚中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这个我的印度尼西亚节目里相逢。规定中环境和林业部副长阿鲁罗洪强调，必须从上游到下游处理废物问题，并且需要引起公众的关注。阿鲁罗洪在周二在雅加达进行的在线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废物管理设施不理想，每天都没有进行垃圾运输。解放废物管理设施和基础设施以公共主义指示底下，导致其他人流域受到污染和游客保持其他人和周围的清洁。副部长将调查废物管理和控制方面的人和导致都必须伴随着各方对废物管理的认识，如果不这样做，将为之增加斗志。实际上，如果已经意识到废物问题，那么就可以将斗志用于其他公共利益，引致处理。必须在上游、下游，不要犹豫依靠不有路线。规定中其他人河流域的废物问题令人担忧，因为根据环境和林业部的数据，进入集水区的垃圾填埋场每年约为50万吨，或2018年每天约为1300吨。环境和林业部已经向其他人留意的五个地方正不提供纸质废物管理设施的纸质，这些地方正不分别是 Indramayu 市政局、 Purwakarta 市政局、 Sumedang 省市政局、 Subang 市政局和 Bekasi 市政局。该设施将以回收中心、主要废物纸废物库和生物收集区的信息提供，有望在废物管理过程中协助地区政府减少废物量。政府本身的目标是到2025年将废物减少30%，将废物处理70%。很奇怪，一下定废物和类似下定垃圾管理的国家政策和战略的2017年第90号中东条例。规定中，今天的我的印度尼西亚节目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好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Tak kenal juga derita takut.
Di bahu tetap berlubuk hatiku tersentuh. Perahu kecil terakhir melayang tua di sana. Tiga malam bulan telah menghilang, langit sepi walau tak bermega. Tiba-tiba ku sadari lagu burung camar tadi cuma kisah.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您也许今年已经计划来访问 Indonesia 的，但是仍然不能旅游。希望通过接下来的节目，您可以多了解 Indonesia 的美丽。请各位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节目。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将给你介绍西班牙语游戏。各位听众，西属曼达拉省的米南加堡人有一种独特的传统游戏，称为西班牙语。西巴卡国有五指学人演奏，比赛时他们用脚和某些犄角将酒打在空旷的地方围成一个圆砖，这样酒就可以从一个球员移动到另一个球员而不会掉落到地面上。所用的酒虽有年近的叶子，也和手工编织的藤子劈着成的。各位听众朋友，在远古时代，西巴拉古游戏是由年轻人在下午在西苏曼达拉的村庄里 表演的，目的是填补休闲时间，并作为一种音乐手段。迄今为止的闽南噶某人认为，传统游戏具有必须保留的中高价值观，例如合作和善意的价值观。因此，即使闽南人熟悉其他各种现代游戏，西巴克拉古仍在玩，尤其是居住在巴当时和西苏曼达拉其他地区的闽南人。各位听众朋友，实际上该游戏没有标准的判断，因为该游戏以前没有参加过比赛，唯一的评估是球员打球的技巧，以免摔倒在地。但是现在西巴克拉古游戏已经开始竞争，并且已经有西巴克拉古的特殊团体，通常对西巴克拉古比赛获胜制的评估是由陪审团对某些评估做出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Di saat kau berjalan di muka rumahkuPenuh gaya tersita pandanganku Hingga ku terpesona Siapakah dirimu Hatiku ingin tahu Segera Dimanakah rumahmu Siapakah namamu Sebutkanlah ku ingin berkenalan Terimalah salamkuGayamu dan wajahmu terbawa dalam mimpi diriku di mabuk asmara hati yang berdenang pada pandangan pertama Oh Tuhan tolonglah aku cinta d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本台只希望你们都喜欢本台播送的流行歌曲。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无言流行节目 Warna Warni 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尼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Warna Warni 无言流行的节目。大家好，今天无言流行的节目的题目是有关 Nano Fest 2020年。各位听众，在新型冠状病毒的大流行影响了社会的所有经济和社会联系，包括该国的月了的。为了使祖国的月报和升级，举办了名为 Nano Fest 2020年音乐的节，取得了新的突破。为了以政府为 Stay Home 制定的健康协议报的一种 Nano Fest 在这里提供了新的经验的，并提供展示一排印度尼西亚相继艺术家如诺瓦、罗萨、杜鲁斯、盖沙等等，在家里聆听的节日的经典。规定中，在 Nano Fest 是在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情况的北京下着做的大流行，是一切都在网上的完整。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习惯的 Nano Fest 2020年是首个的连续三天直播的在线音乐会的系列。这个节日将以2020年1月26号至28号举行的 Nano Fest 在冠环音乐会时会表现出不同的感觉，尤其是以一盘音乐会的相比。2020年的 Nano Fest 每位艺术家都会带来不同的概念，在北京的根廷会的是提供观看现场音乐会的体现，这是现场音乐会之前从未见过的，从技术上讲的，这活动将通过 Rocket.com Live 的平台在线举行的演唱会现场直播的 Nano Fest 的目标是三天的设施，六媒体观看人数将达到6万观看人。 Nano Fest 2020年的活动的不票门票的可以通过 Gotix 和 Rocket.com 购买的。规定中，今天 Warna Warni 无言流舍的节目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尼面向世界。
Thank you.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希望你喜欢本台刚才播送的印度尼西亚歌曲。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以你在1980年年代著名的歌手 Betaria Sonata 演唱的《Kau Tercipta Untukku》。Betaria Sonata 从1980年代开始进入印度尼西亚音乐的生涯，他的第一张专辑1981年发行，标题为《Kau Tercipta Untukku》，意思是为我而创造的你，其中的主打歌曲标题相同，通过这首歌 Betaria Sonata 闻名了。 Kau Tercipta Untukku 是讲述了有某人觉得他和他的爱人是两个被上帝创造并注定要在一起的人。各位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 Kau Tercipta Untukku。
Baby
Voice of Indonesia.
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来自 Protonema 演唱的歌曲。Protonema 是来自西爪哇湾龙的乐队，在1989年成立。乐队的名字是生物学术语的，意思是苔藓芽。这个名字的选址是为了希望 Protonema 的音乐能够被接受到任何地方，好像苔藓芽可以轻松的在任何地方生长。 Protonema 最初的成员有 Dodi 贝斯手， Gun Gun 是键盘手， Didit 是鼓手，和 Sidik 是吉他手组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卸载成员发生。这个音乐组的名字在1990年代初为人所知的。那时 Protonema 的主唱是 Migo， 他是 Java Jive 音乐组的前成员。与 Migo 一起， Protonema 取得了成功。他的一首热门歌曲名为 Rinduku Adinda， 收录在他们的第二张专辑是 November。 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Rinduku Adinda， 或是我想念的 Adinda。希望你喜欢本台播送的这首歌曲。
Jangan dekat atau jangan datang kepadaku lagi. Aku semakin tersiksa karena tak memilikimu.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reign@foreign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你们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以及 Twitter @foreignindonesia。 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代表今天的播音员我 Nova， 感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